在职侍奉，以及怎么样向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些访问学者跟留学生传福音。那他们说要叫我谈谈有没有什么经验，那我想经验可能倒不太多，倒是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在在职侍奉过程当中的一些甜酸苦辣，以及在在职侍奉当中的一些新的体会。那我想讲主要讲这四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先把我们的团契情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呢就讲讲我们在传福音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难处，然后呢再讲讲就是我们怎么样靠着主把福音传出去，并且让这些人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最后呢再讲一下呢，就是说在这几年当中一共在这四年当中我们到底学了一些哪些功课。那在开始以前呢，我想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是你把这些弟兄姐妹从各个地方，有的甚至从中国大陆召集来到这里，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装备自己，怎么样在灵命上操练，以便我们将来能够为你的国度尽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感谢。同时主啊，我们也看到是你的爱激励着我们，是你拣选我们，而不是我们拣选你。你让我们在你的工作上面有份，这是你给我们的荣幸，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那这样子，我先讲，我尽可能呢就是留多一点时间呢让弟兄姐妹来提问题因为有些事情特别是今天因为有录音，所以很多事我都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那个首先我想把我们这个团契的情况呢跟弟兄姐妹做一个介绍。首先我想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我这个怎么来侍奉，那当然侍奉有几种途径，有的呢就是说像我们昨天晚上或者前天晚上这个王牧师这个绕牧师他做了呼召，那我们弟兄姐妹呢在原来在神的带领底下有感动的基础上面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就立定心志要侍奉主。那有的呢是自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意向要侍奉主，所以就走上了侍奉的道路。那我这个侍奉呢还比较跟很多情况不大一样，因为我原来真的我原来没有丝毫有这种想法说要开始一个团契或者说要开始这么一个教会，没有。那我本身大家知道我是这个搞核子物理的，搞核工程的这个所谓的叫专业人士，但是呢我在主里面呢我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我愿意让主来使用。那我来美国已经15年了，在这过去的很长时间当中呢我一直对中国大陆的教会呢很有负担，因为我知道我是在那里的教会，在那里的弟兄姐妹的栽培底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来了美国以后呢我一直有这个负担，我一直问神说，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因为我很清楚是主把我带到美国，当时不是我要来美国，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我是比较早的清华学生清华学生在国内现在大家都知道清华学生在国内的情况，所以我当时当我那个跟人家讲说我要出国，人家还说你清华学生才出什么国，所以我一直呢就是对国内的教会很有负担，但是呢我对这里的来美国的这些这个访问学者留学生呢我没有负担。但是我们知道神，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负担的时候，神 在无形当中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工厂，就是看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敏感的心来对待神的安排。那在当时的达拉斯这个地方，很多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生和留学生很多。那在四年以前的一个感恩节的时候呢，那我们当时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一些中国大陆，我们还不知道说有这么多会有这么多人会来信主，我们这当时就是只不过是一个感觉说，我们应该在感恩节的时候呢，请那些单身的国内来的那些这个留学生跟访问学者来我们家过感恩节。那当时我们这个想法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打电话了，因为其实我们对他们也不太了解，结果就来了这个五六个人来我们家过感恩节。在过感恩节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也不能光吃一顿感恩节的大餐，给他们做个见证吧，给他们介绍介绍耶稣是谁，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呢，他们年纪都还比较轻。好，结果呢，我就跟他们做了个见证，一讲两个钟头，讲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作为。那你知道这一讲，他们说在你身上真是看到一位神哦，因为他们原来都是无神论嘛，啊，都相信无神论，相信进化论，哎，在你们身上真是看到一位神。那他说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到教会去看看。好，结果呢，到了礼拜天了，他们就跟我们一起到教会了。一到教会啊，看到教会这情况呢，主在这里面在他们心里面做工，就他们呢就陆陆续续把那些中国大陆来的那些人啊都招呼来教会了，因为我也实在我也不认识他们这些人，结果把那个在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人陆陆续续都叫到教会来了。就这样我们就开始了主日学，开始了查经，同时接下来不久呢就开始了主日崇拜。所以很奇妙，神在这个当中就什么无形当中就把你推上了这样一个岗位，都没有，我原来真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说我要在达拉斯，要在美国这个地方对中国大陆这些访问学者跟留学生传福音，我原来没有这个想法。但神很奇妙，就很感谢主，我们这个团契呢发展得很快，到现在是整整四年了，在这四年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并且他们的身份都是很高很高的身份。那我在想，并且我更宝贵的是，这里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信了主以后呢，经历了一种什么转变呢？生命的改变。而这种生命的改变呢，不是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了，或者说我上教会了，不一样。这些生命改变以后呢，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在他们家庭生活当中，在他们的事业当中，在他们的孩子教育上面看到很大的变化。那我下面呢再讲讲我们在做这个福音工作当中所面临的挑战。我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些人就是来我们团结这些人都是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跟留学生，他们多数都是在国内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并且他们的政治身份都很高的，在这个学术上的职位呢，要么是这个在大学里面是已经当了教授了，或者在研究院里面当了主任了，或者说甚至在这个有很多呢都是医生，是这么一些人，美国邀请他们来这里搞 postdoc 或者是到这里搞研究的这么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对这群传福音，刚开始说实在的，我的信心是不足的，因为我自己从小信主，我爸爸妈妈是在宋博士传福音的时候信的主，所以我接受基督教我信耶稣都非常自然，因为从小我还记得很清楚，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跟爸爸妈妈就走着路到教会去了，所以以后一直在教会长大的。尽管教会关了门以后呢，我们在地下教会照样继续敬拜神， 啊，对他们这些人来讲呢，他们满脑子都是一连串的问题。所以我在传福音刚开始的过程当中呢，我面临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什么？我感到太烦了，他问题无穷。因为我们接受主很自然，他们接受主呢，我后来才理解到，他们接受主呢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挑战。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体啊，经常有新的人来。来了以后呢，两年三年以后，有的是三年以后呢，他们访问学者期间到了，他们就回国了。那么，所以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些新来的人。那么有的时候来了一帮新的人啊，很难对付，调皮捣蛋。他们不是说来教会，想要了解一下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一种什么先入为主。你看，他说你们这个搞这个什么查经班，跟我们国内读毛选没什么两样，对吧？我们原来这个信的那个主义还得有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们这根本一点都看不见的。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很自命不凡，很有了不起。甚至我们用国内的一个俗语，大家都从国内来的，我们有个国内的俗语，就是说气焰很嚣张，一到来聚会的时候啊，专门找茬，问题这个那个。后来我在想啊，这样子，那我说啊，那个你们问题这么多，对不对？那好，他们还来一个，还有一条，他们给你一个查户口。你们那个王彼得到底是谁啊？他在干什么的？那我就想了，我说好啊，我也你们要查，那我就干脆来个主动交代吧。那我呢就在我们家，我说我们来开个 party， 所有这些新来的朋友到我们家，我做个见证。一讲，我就讲我的这个在神的在我身上的奇妙作为。讲完了以后啊，这些人好多了。真是好多了。本来他们还是一直是以为自己，因为这些人实在是也是不容易，他们一个呢就是说才从政治上来讲，他们受到无神论的教育，受到这个进化论的教育。那后来我跟他们讲，我说当你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啊，我已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无忧论的教育，我已经学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我说我都学过。当我在这个刚刚解放不久的时候，我在大学学那个量子常论，学那个统一常论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教授是怎么讲的啊？他在这个统一常论上面大批判这个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这个人啊，虽然那个时候是四大这个世界文化名人，大家都知道吧啊，那个时候，结果呢，他说这个爱因斯坦这个人啊非常唯心，他企图要发明一个统一常论。一个统一的方程式来证明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界当中有四个基本的力，对吧？爱因斯坦有这个愿望，他要发明一个统一的方程式，把这个四个基本力都用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出来，那说明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所以才有这些力呢，才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关系。结果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个课堂里面，哎呀，这些教授们这个把爱因斯坦的这个统一常论这个思想呢批判的一塌糊涂。但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已经有三个例可以用同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出来。当我在上课的时候呢，这四个例都还是各个例的这个表达方式。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说，所以我说啊，你们到现在有这么多问题不奇怪，因为在长时间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在中国大陆，他们真是靠个人奋斗出来的，他们也真是很辛辛苦苦这样奋斗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一直认为说他们是靠个人奋斗才有了今天，跟上帝没有关系，同时也不需要耶稣。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传福音工作中的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是实在来讲呢，他们并不认为他们需要主。我们那里有一对这个夫妇， 啊，非常这个也是比较突出的。他从小的时候呢，当他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个科大有个少年班，对吧？有少年班就是所谓的神童，到那个少年班去学。后来他在这个科大少年班以后学了以后呢，很快的就进入科大，然后呢又到法国去留学，夫妇都在法国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呢被聘请到美国来这里搞研究，来参加我们团契了。我们当时跟他传福音，哎呀，真是非常困难，也是问题很多。这个那、但是后来啊，真感谢主，我们大概待了在我们团契待了两年的时候啊，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了，哎，他说皮特，我要送给你一个圣诞礼物。我说好啊，我说你有什么礼物啊？他说你猜猜看。我说我猜不出来，对吧？他说啊，我准备受洗了，我准备受洗。当时我大吃一惊啊，我当时没有想到，我这个信心也不足啊，我没有想到说这样一个人在科大少年班毕业以后走过了这么一段，他自己一直是认为他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不是靠神，不是靠耶稣。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还有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说来了美国以后生活上的不适应。因为中国大陆这些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有一点这个比较突出的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团体中比较突出的，可能在座弟兄姐妹没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来美国以后啊，生活上很大的不适应，也就是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呢，他们在互相适应过程当中啊，碰到很大的难题。那比较具体的来说吧，就是说夫妻关系呢，在这些家庭当中呢，问题都非常严重，问题都非常严重。这也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原来是一直从教会家庭出来的。那我想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到教会来的时候都是西装革履，对吧？冠冕堂皇。但是哪里后来一知道一打听啊，家里的问题大得很。大到什么程度呢？难以想象。他们夫妻吵架吵到什么程度？吵到警察来警告他们，如果你们再这样子吵下去，要把你们带到警察局。吵到这种程度。那我刚开始我也不理解，说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叫他们来信耶稣也很困难。为什么？他们根本没有心思，连上班都没有心思。很多人都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先生先出来了，来这里这个当这个搞 research 了，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把太太申请出来了。那这些人呢申请出来以后呢，来了美国以后才开始共同生活。当然国内不是说没有共同生活，国内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但是国内在国内的生活跟这里的生活不一样。国内这个矛盾啊，很多矛盾没有暴露出来，或者并不严重并不突出，但是到了这里以后不得了，矛盾都暴露出来了，问题就很严重。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在他们在生活上面的难处。刚开始来找房子，对吧？没有家具，这个太太来了以后英文不懂，刚开始还不会开车，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在我牧会工作当中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那你要叫他来教会啊，对不对？你要邀请他来教会，他马上就问题发生了。我没有车子，有的人还客气一点，有的人不客气一点，我现在没有家具，你能帮我弄点家具来？所以我们那段时间啊，我们一到周末我们要多去，就是开着车去多那个 garage sale， 然后把那些考虑到将来弟兄姐妹可能用到的家具都买回来，桌子啊椅子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东西餐具啊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就放在家里，到时候呢谁要谁就来拿，或者在我们家有 party 的时候呢就请他们自己去挑。那这个当中呢，这算是还好了。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夫妻吵架， 电话有的时候啊，我们电话打到半夜2点多钟还解决不了，那我6点多钟就得爬起来准备上班，这么多问题。所以感谢主，主一直把我们平安的带过了这么一些。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刚开始，我刚刚已经跟弟兄姐暴露我的思想，刚开始我真是感到很吃不消，我说神啊，这个担子我挑不了。为什么？我现在在上班，我在一家美国公司做事，我们搞 research， 工作很忙，我在负责一个很大的 project。 那我其他的时间呢，要搞这么一个团契，要准备礼拜五晚上的查经，礼拜天还有讲台，还有这么多的这些电话跟这么多要需要探访，还有那些什么，还有那些要去做思想工作的，我们国内叫思想工作，我们在这里叫什么，要去谈心，要他们去扛那、啊、做这扛烧艇啊，要去交通，这么多问题。但是感谢主，主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带过去。我们这团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我刚刚讲到了，访问学者一般3年以后回国，所以我们从刚开始完全没有信主，甚至对于基督教还很反感的这么一些人，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然后使他们认识主，生命改变，完了他们要回去了。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接到很多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国内的长途电话，一般国内的人打长途电话不大肯的，很贵啊。我们在美国无所谓，电话一拎上来就往国内打了，他们从国内给我们打电话，他们回国了以后报告给我们清单，结果我们这个功课清单，同时呢给我们报告他们在国内的情况，听到他们情况我们真是很受感动。所以我们看到这神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真是做了很大的改变工作，不光是他们说我们信了耶稣，在看他们生命改变。我们知道生命改变是最要紧的，哪怕这生命改变以后，哪怕他们到任何地方碰到艰难困苦，他们还会抓住神，不会放弃。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团契呢跟一般教会不一样。一般教会都是什么，在这个基督徒的汪洋大海当中啊，来了几个慕道友，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在慕道友的汪洋大海当中安排了插进去几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对我们来工作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大的挑战。那还有一个挑战呢，就是说我们在侍奉主过程当中呢，那中国大陆一句话叫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对吧？我们大家在国内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就邓小平讲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团结工作同样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已经成了一个教会，或者说已经有固定的这种模式来怎么样对这些人传福音，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这种心理状态对这些人传福音，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学习，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来对这些人做工作，该怎么样来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但是感谢主，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啊，神让我们看到，在我们传福音过程当中呢，我们注意2点。一点呢，就是什么？圣经真理的教导。就我们基督徒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两个方面不可，我感觉是有两个方面不可缺少。也就是我在信主的这段时间，这么几十年当中呢，有两个方面不可缺少。一个呢，就是圣经真理的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属灵经历，一定要有自己的属灵经历。我在中国大陆这么长时间，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国内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长处是什么呢？就国内的基督徒啊，不是这些访问学者，就国内的基督徒的长处是什么？就他们的属灵经历非常好，他们背十字架，他们为主牺牲，为主付出，他们真是过信心生活。这些都是在那一个环境底下，在那个条件底下，他们在不断的经历，神也借着这些环境来操练他们，甚至很多环境是什么，在监牢里面去操练。 所以他们有很丰富的属灵经历。但现在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得救人数这么多，工人缺少，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当中，他们的圣经真理的教导呢就比较缺乏。但是来到北美以后，我发现北美的圣经真理教导呢比较多。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我想哎呀，我到教会去，这些弟兄姐妹啊，祷告啊真是厉害，一套一套能够做很长时间的祷告。我当时都很吃惊啊，我想哎呀，这些都真很熟灵，这我们叫熟灵。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就是北美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刚刚信主不久，所以在灵命的操练上面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就像我们在这个培训当中一再强调的，就是要灵命的操练。今天赵牧师，赵天牧师也在谈到这个问题，就灵命的操练。所以我们在团契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带领团契过程当中，我们很注意，就是说既要在圣经真理的教导方面，同时又要在属灵经历方面，都要给弟兄姐妹让他们有个看见，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那首先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团契的施工开展方面呢，我们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很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就是爱心的付出。因为你对这些人传福音，首先你要让他看到我们基督教，我们主的门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在哪里。我们团契之所以会这么多慕道友，他们愿意来，他们看到，首先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团契是一个家。他们来到教会就有个感觉，是我到了家的感觉，就是我到了一个家了。我们这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很多节日，比如说圣诞节啊、感恩节啊、那个复活节啊，还有中国的春节，我们都开 party。 那在我们家开 party 啊，这个来的人非常的多。有的人是说，考虑到哎呀 Peter 你的家这个怎么能容纳这么多人呢，那我们这次让别的弟兄姐妹去吧。这是圣诞节，就是这个前几天在我们家开了个 party， 那天天气还很冷，来了八九十个人。还有好多家庭是什么，就是因为在长周末到外地去了，他们来了以后就感到说，哎呀，这基督教这个教会真的非常温暖。他们感到就是说，教会是他们的家，弟兄姐妹，就是说他们敢于做到一点，就是说他们敢于把家庭当中的最不能让人家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的那些事情，他们敢于向你倾吐。我们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让他们能够信任那些这个党的干部，他们很相信你，知道你不会把他们那个出卖，所以他们什么事情都来跟你商量。首先我感觉是我们要先做到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首先要给人家有这么一个印象，让他们感到说你是非常可信赖的，这点非常重要。他们说我们到别的教会一去，这个单子拿出来了，来来来来来，快快快，你填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的，地址什么，电话号码多少。哎呀，他说我们一看都害怕了，是不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国民党特务啊。所以说我感觉就是首先我们要让他们感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家。那我刚刚讲了，除了我们说在生活上面关心他们以外，我们这个有的家庭来了美国以后呢，那就生了小孩了。那生了小孩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父母出不来，那这个男的要上班，那女的要生小孩，那生小孩的我们按照中国大陆我们要什么？要一个月坐月子，对吧？ 那国内的这个情况都大家都知道的，不能碰水呀，不能站起来烧饭啊。就我们就凡是有送小孩了，我们就发动弟兄姐妹送菜，一家包一天，你这一家你要包这个这一天的这个他们的从早上到晚上全家人的伙食，一般都是三个人嘛。比如说他一定有一个孩子，那就三个人，或者如果没有还没有孩子就是两个人，你要把一家人两个人的伙食这一天包下来，每天有人送。那这样子呢，不管他是已经基督徒或者没有还没有不是基督徒，我们都送。那这样带来一个很好的效果，两方面，一方面呢，被送的人呢心里非常感激，对吧？因为等于说是救了急了。而送的人呢，操练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心，这很重要，让他们感到说，我这个付出啊不是一种损失，而我这个付出呢是内心感到一种快乐，因为我是坐在主的身上。让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心态，说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坐在主的身上，而不是我受到损失。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主。同时我们当然在中国大陆，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出来以后啊，还有一些人呢是所谓的圣诞节的教友，或者说是这个感恩节的教友。什么意思呢？圣诞节才来露面的，平时不来的，对这些人我们照样请，照样招呼他们来，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刚开始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也提出了，哎呀，这个人每次都是这样子来的，还打电话告诉给他告诉干什么。然后说我们还是打，我们还是邀请，起码我们还是让他感到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有神的爱在这里。这第一点，就是爱心的付出。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就个人生命的见证。个人生命的见证呢，我刚刚讲了，除了我自己，我在对弟兄姐妹对信赖的这些朋友们，我做我个人的见证，同时呢也让信主了生命改变的那些弟兄姐妹呢在团体当中做见证。我们国内有一句话叫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都知道啊，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那个实际上这个做见证有这样一个好处，不光是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把主啊、这个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在人的面前这个啊、这个宣啊、这个宣扬出来，同时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呢，有个什么，有个显身说法的这种作用，并且呢也拉近了这些人跟教会跟团契的距离，有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见证呢很多时候啊起了一种什么呢，其中是消除对这些人的在信仰上面呢消除他们信仰方面的障碍。我在这里再举个例子，我们团契有一对夫妻，那这个男的呢是在国内是搞那个医学方面的研究，搞得相当出色，来了美国以后呢就在这个西南医学中心呢啊、做访问学者。那过了不久以后呢女的就出来了，这个那大家知道这个女的一出来以后呢，家庭当中这为难免就开始发生问题。但他们这家呢又很特殊，因为原来在国内呢这个女的啊不是半边天啊，是大大超过半边天，因为是女的呢在赚钱，男的在读博士学位。所以说在国内啊，这个当然这个姐妹呢在那个没信主以前呢也是特别的厉害，就像那天会上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大女子主义，那可恨的大女子主义啊，真是在没有信主以前真是不得了。那因为她这个经济地位嘛， 啊，那大家都知道经济地位是决定了这个啊、他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掌权的地位。但是来了美国以后呢，男的赚钱了，男的这个收入很不错，女的呢什么也干不了。所以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心态不平衡。那不光是心态不平衡啊，并且呢这个在这个时候呢，男的呢也有缺点。男的呢在这个时候他从原来啊这个被统治的地位现在变成统治地位了，所以男的呢来个交往过正，所以对女的呢也应该说不太好，所以家里争吵呢争吵不断。那后来呢这个女的生病了，生病了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传福音了，说你要来信主了，弟兄姐妹的替他们祷告，这个帮他们找医生。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女儿是医生啊，所以这个就经常打电话，哎呀这个皮特啊，这个问题问问你女儿啊，那个美国的古医生听也听不懂，讲也讲不，他根本不会讲，他讲不清楚，人家因为人家的美国医生讲他根本一点都听不懂。所以就这样子后来七搞八搞总算好了。一好了以后啊就两样了，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皮特啊，我现在要离上帝远一点了。我说你原来离上帝就不近呐、啊，你还要离上帝远点，那你怎么你准备怎么样啊？他说我教会不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个生了病以后啊，是不是我离太上帝太近了？好，结果离开了教会以后呢，家庭这个矛盾呢、啊、不断升级。我刚刚讲两次警察到他家里来警告他，说如果你们再这样吵下去的话，要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能到这种程度。结果过了不久以后呢，就发生那个事儿，女的再次生病，这次的病还不一样，说免疫系统出问题，病得很惨，一直拉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以后啊，我们自然关心他，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去看他，团体里面迫切为他祷告，很感谢主。后来慢慢慢慢病好了，好了以后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许愿了，跟神许了愿了，说病好了要来教会了，并且说病好了以后呢一定要做见证。就他后那天呢就做了个见证，那原来啊，在这个在第二次生病以前，就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生病当中啊，有一次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女的这个姐妹给我打个电话，哎呀，她说讲些什么呢？我那次电话打来以后啊，我当时真是也是气得不得了。为什么？她那个电话就像我们那个是地毯式轰炸一样，根本是让你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让你讲话的余地，从头到尾都是他讲。你们团契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不好，那个人怎么不好，你们这个团契出来的人怎么这个样子，怎么不教育，你应该好好把这个人教育一下，应该好好把这那个人教育一下，都是他的理，就这样。但是后来信了主以后，第二次生病了以后啊，变了一个人呐、啊，没有这个样子。什么事情？因为她这个祷告比她丈夫祷告的更多了。她说我这个，因为她这个很迫切啊，这个病在她身上啊。结果呢，那我说你们俩谁祷告？她说，那我先生祷告。原来啊，她没有先生讲话的余地的，就是这样。你不要说她对先生了，对我也都是这样。所以看到就是说，当这些人生命改变以后，那后来在我们团契做了个见证啊，哇，这个见证效果真的非常的好。但是在他这个家庭身上发生的事情啊，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我原来说实在的，我原来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呢，我没有想到说中国大陆的家庭这么大的问题，我没有想到说福音对他们来讲是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的问题实在是太多。我们原来都想到的是，哎呀，他们来美国以后，你看需要这个那个，需要家具，需要床，需要找到这个需要学会开车，需要找到住的地方。其实这些还都是次要的，更主要的，他们心灵上面需要主，他们心灵上面，他们没有主，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没有主，家庭关系一塌糊涂，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这主让我就那个他们这个后来我那个病了以后呢，我有一次去他们家里去跟他们谈，一谈谈了两个钟头，给我很大的教育。那天啊，我说主啊，你是借着他们来教育我，不是我跟他们去教育他们，你主借着他们来教育我。我看到我们这福音工作非常重要，我看到我们的责任，所以主真是借着这些事情来教训我。还有我们团体当中的生命见证，除了说这些这个口头上的生命见证以外，还有在行动上的生命见证。那个在达拉斯一个大学，在国内不是这次这个水灾吗？水灾非常严重，那要就是这个他们那个联谊会啊，大学里面联谊会啊，有几百个中国人嘛，要搞一个叫做募捐赈灾。结果我们团契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做一个号召。我说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我们都应该把我们的爱心，基督徒的爱心拿出来，对不对？我们并不是要求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凭着经过祷告以后，看主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做。结果没有想到啊，在这么一个大学里面，这么多中国人。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是占极少数，但是那些赈灾的灾款啊，我们团契弟兄姐妹的奉献占绝大多数，你可以想象到这一点，这多么不同。所以很多人看到，哎，教会这些人就是不一样。那为什么同样中国人，为什么同样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后来联谊会跟我讲，哎呀，他说你们是怎么教育？我说我们没怎么教育啊。当他们认识了耶稣以后，他们就知道他们该怎么做。不是我们教育啊，是神的爱把他们吸引了，让他们能够信主。比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的行为上面就有表现。这就是跟不信主的人极大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些人当中呢，真的看到就是生命见证的力量。第三个点呢，就是我想讲讲就是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们说我们信主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有圣经真理的了解，就是说你对圣经真理一定要非常清楚。那我们在美国条件应该说非常的好，比国内非常的好，而他们在国内很难听到福音，特别是在像中国科学院里面的，还有在很多大学里面的，在很多研究所里面的，他们很难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说我们他们来了美国以后，我们就要尽可能的把福音，把这个福音真理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们在不管是在这个方式跟内容上面，我们都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把福音呢能够让这些人都能够听得到。所以我们采取不同的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我们查经，同时呢我们在主日崇拜上面的讲台，还有我们也请就是外面一些弟兄姐妹一些传道人呢到我们教会去做布道。同时呢我们还开展了很多这个专题的这个学习，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个别的布道跟个别的探讨，特别是在电话里面。我太太呢就是在这段时间呢她这个在家里面，结果呢就是说她说她来了美国以后呢，就上帝顾了她，这是上帝顾了她，就她的这个，因为她这个在家里面嘛，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条件，那对于这些人呢这个传福音，特别是很多家属来到美国，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一段时间生活不适应，问题很多，同时呢他们刚开始也还没有出去工作，所以那段时间呢就是说让他们对福音有个了解，所以 这也是在这个我们对这些人传福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很注意，就是说怎么样根据我们团体的弟兄姐妹的实际需要来做福音工作，就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做。比如说我们这个刚刚我讲到的，就是我们搞了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专题学习。那在这专题过程当中呢，我们整个这四年当中我们搞了两次，每一次都花了几个礼拜。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点这个顾虑啊，会不会大家感到很 boring 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来讲这个夫妻关系，我们讲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讲王明道的这个夫妇的这个婚姻的实践。后来我们发现啊，效果非常的好，很多人在夫妻关系通过这个圣经的这个学习以后呢，并且也通过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啊，他们知道该怎么样来处理夫妻关系。因为原来在国内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期以来的所谓这种男女平等啊、妇女半边天啊，对吧，这些影响。那还有大男子主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回家的时候啊，什么都不做，一回家就在电视机前两脚一伸，什么都不管，结果就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做妻子的就怨言很多。那做妻子呢，问题也很多，刚开始真的问题也很多。那如果在美国是也两个都在这个做访问学者的话呢，两个都是感到我是跟你平起平坐。如果有一方在家里待着，或者一方在那个做别的比较所谓比较差的工作，或者是餐馆打工的话呢，又心态不平衡，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就我在国内，很多我们国内很多是国内在做医生的，来这里只好到餐馆去打工，一打工以后呢，就是好像怨气冲天，这个埋怨很多，所以呢夫妻关系一直搞不好。但是我们经过几次这样子这个圣经真理的学习以后呢，这个夫妻关系呢起码在他们的思想上有个正确的认识，按照神的教导，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两条基本的原则呢在家庭当中呢就确立起来了。尽管有的时候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不像原来，对吧，要么就是这个大男子主义在这家庭当中支配的，要么就是这个妇女半边天要平起平坐，这个女权运动。所以像这些问题都通过这个圣经的学习呢慢慢得到解决。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因为我们孩子都大了，所以我们不大体会中国大陆这种一胎化政策以后呢孩子们的真正情况。我记得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这个在海外的一个很著名的华人他写的。他说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看到中国大陆呢这个一胎化政策以后呢，那些一个孩子有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结果呢这些孩子都成了土皇帝、少爷公主、
小太阳
是。结果这些孩子们，他说孩子们呢就是说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并且变成很自私又懦弱。他说他跟中国的领导人交换意见，说将来如果中国是让这些人掌权的话，那就太可悲了。那我在我们团结当中也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团结刚开始有十几个孩子，从四岁一直到十三四岁这样子，不同的年龄段。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那个团契的时候呢，我们是英文主日学完了以后呢，当中有差不多有20分钟的时间是我们叫做就是大家这个 fellowship 的时间，就大家一面吃点心一面交谈。那点心都放在桌子上，大家随便拿啊。但是我们那些孩子呢，一来啊，就像蝗虫到一样，旁若无人，那盘子一拿，他要吃的他都往他盘子上钻，不管 就不当着旁边没有人一样的，不管别人有没有吃的，他把他一盘装满，就这样子。那当然这是孩子们的表现了。那大人呢，大人怎么教育的？我再举个例子，我太太是带孩子的，她管孩子，我管大人。她有一天讲一个故事给孩子们听，说有一个村庄，在进村的大路上面啊，有块大的石头挡住这放在这个路的当中。结果呢，他说这个有好些人经过这个石头以后啊，除了骂以外什么行动都没有。骂什么呢？谁这么缺德啊，把这个石头放在路的当中。结果骂完了以后呢，就绕道过去了。很多人都这样。后来来了一个年轻人，他跟着石头挡在路当中，他就怎么样呢，把这个石头呢花了好大力气把这个石头就挪开了。一挪开，看到底下呢有一个那个小的这个包包，打开一看，里面一大笔钱，同时呢有一张纸条。他说啊，我是从海外回来的，我要来看看到底谁真正愿意做这么一件公益的事情，把这块石头搬走。就我太太 Grace 了，她就问孩子们，她说如果你们碰到这样一个情况，你们会不会停下来搬石头？你猜孩子们怎么回答？异口同声啊，
应该是会的。
不会，
不会，
异口同声不会。
他
们不知道下面有钱了，当然不会。就是说你现在考验他们，就是看你没有这个心，热心于公益事业嘛，对吧，为大家做事嘛。他不会。那奇怪了，为什么不会？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我妈妈会骂我。那又问他们了，那你妈妈为什么会骂你？我妈妈会骂我，多管闲事。他们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真是看到，就是说，哎呀，我们责任真是很大。我们在教育孩子当中，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这个地上啊，一吃下来啊，就是这吃点心一吃下来啊，地上一塌糊涂。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看到这个东西掉下来了，还是要去捡，妈妈在旁边说不要捡，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他们没有信主以前啊，真是也是对我们福音工作当中有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那我们这些对这些孩子，我们怎么教育，怎么引导？我们为这些孩子祷告，为这些孩子祷告。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孩子们问题啊，刚开始的问题啊，真是还不光这些了。比如说我们说这孩子主日学开始了，来我们祷告。那有的孩子比较乖的，好，就眼睛闭上祷告。那些不乖的，要么躺在地上，要么就是到处看哪一个你小姑娘比较好那个的话，就去打打孩子。结果你祷告一半啊，这个哭那个哭。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现在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儿童主日学啊，是我们团体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力量。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说祷告，如果说那个鬼子说好，小朋友我们现在祷告，大家啪同时跪下，非常的敬虔，大家这个手合着呢，眼睛闭上，然后说谁要祷告，每个人举手， 我们在大人的主日学，我们在大人的团契当中，我们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大家都要争取开口祷告，大家学习祷告，我们大家还做不到每个人祷告，还大概我想大概我们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这样子祷告。孩子们一说谁要祷告，每个人举手要祷告，并且他们祷告一个接着一个祷告。我们最近还发生了一个事儿，那个有一个弟兄呢，他是在我们这里信主了，那他准备回国，因为在国内有个单位呢要用高薪聘请他回去。那在回国以前呢，那个他有个儿子是6岁，那我们这个他的妻子就问他的这个儿子，他说高松啊，爸爸现在要回国了，你要不要跟他回去啊？那孩子怎么回答？他说我不要跟他回去。那为什么你不跟他回去啊？他说南昌没有教会，因为他们老家在南昌没有教会。因为他的太太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个姐妹，他就想说，他没有想到是这个孩子能够回答出这种问题。然后他说，那你说说看，你在这里教会你是喜欢这个哪一段？他们是先参加英文主日学，就是小孩子们的英文主日学，教会这个美国人这个英文主日学，然后呢到从9:30到10:30呢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茶点的时间，然后10:30到12:30呢是我们的这个他们小孩子的中文主日学。那他说高松啊，你是喜欢哪一段？你的孩子们会喜欢哪一段？第一段英文主日学他们很喜欢，为什么？那个英文这个英文老师呢，英文主日学老师啊，讲英文故事，圣经故事，同时呢给他们发很多那种小奖品，因为老美对这一套搞得很好，发小奖品，他们很喜欢去。那第二段呢是大家吃点心的时间，对吧？这个我们那个点心也准备了这个各种各样，这个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第三段时间呢就是 Grace 他的英文中文的孩子主日学，教他们怎么祷告，教他们怎么这个那个讲，给他们讲圣经故事。那他说你是喜欢哪一段？他说我就喜欢 Grace 阿姨那个主日学。所以看到孩子们啊，这现在是真是那、孩子们的成长。我们还在这个我们这个西南地区中心啊，还有很多这种这个所谓佳话。什么叫做佳话呢？就是好多访问学者啊，就跟他同事讲，哎呀，他说我礼拜天非去教会不可。你说为什么？他说这个一大早孩子就吵就起来了，嘿，爸爸妈妈起床了，今天要到教会去了。到我非去不可。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些孩子生命的改变啊，在家庭当中起了很好的影响。这个有的很，我刚刚讲到这个孩子刚开始不是那种就是说我们用国内的讲话就是表现不好，对吧？现在这个有这么大的转变，他们就感到说，教会的力量真大。他说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教也教不好，送到教会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也是他们愿意来教会，他们看到就是说在他们家庭生活当中的改变。同时我们在家里在孩子主日学当中还教他们说，你们回去每天晚上你们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祷告。所以孩子成了什么？孩子成了家庭晚上祷告会的主力。所以我们真是为孩子们的成长我们非常感谢神啊。这也是我有一次跟王牧师讲这个事，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我们真看到啊，这个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改变这么大。哎呀，他说，那这是个大好事情啊！中国大陆不是都在一天到晚都在担心吗？这些将来这孩子怎么办？靠什么？靠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改变。那我再讲讲我们这个。这个我们在侍奉主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这个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体会呢，就是说我们团队的这个或者 teamwork， 就我们团队的同心协力。团队同心协力，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就是美国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同心协力， 我们这个教会呢是闽南浸信会最大的教会，会众有3万人，他们有自己的这个